爆马杜罗或者今晚落台，川普对委内瑞拉开战，战在弦上。中共卫星险撞星链，马斯克入灭共战团，台湾偷学斩首神技，习近平同以色列反面，多个中共使馆一日出大事，是乜嘢事呢？李家超进京面圣，传嚟坏消息，我哋一齐嚟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川普昨日12月16号重磅宣布，下令封锁所有出入委内瑞拉的受制裁邮轮。川普说，委内瑞拉已被最大无敌舰队全面包围，直到委内瑞拉将先前从美国偷走的所有石油、土地以及其他财产全部归还为止。而川普还正式宣布，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列为外国极端组织。与此同时，美国司令部巨变，而马斯克的星链亦与中共交锋，而这个背后是川普在为下一场大战清场。川普总统会在今晚美东时间晚上9点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而卡尔森在今日透露，川普今日会宣布对委内瑞拉开战。川普政府从9月以来就开始出重手打击委内瑞拉，而且一步比一步出招更狠。川普实施全面海上封锁的战略意图只是台面上宣称的反毒与索要资产吗？白宫核心幕僚威尔斯在16号罕见证实，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的一连串炸船行动真实战略底牌，不单止马杜罗跪地求饶落台，美方封锁锁定的目标正是委内瑞拉赖以生存将八成石油走私卖给中共的影子船队。莱斯大学委内瑞拉石油专家莫纳尔迪分析，委内瑞拉目前每日出口约85万桶石油，其中高达 80% 是流向中国，主要在黑市以大幅折扣出售，另有约 15-17% 是透过雪佛龙公司合法销往美国，剩低的运往古巴。而川普的封锁将直接切断这条通往北京的地下供油链。近日美众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亦抛出重磅炸弹披露，上个礼拜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被美国扣押的邮轮与中共有直接关联。川普拿马杜罗开刀，对全球毒贩开战，而目标更是直至化学品的源头中共。15号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签署行政令，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等于是给美军开了喐手的绿灯，可以用一切军事手段去摧毁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和运输链条，不管它在哪里，是哪个国家。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美军打击芬太尼和贩运集团与打击 ISIS 没有区别。而全球所有的这类产品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中共和墨西哥，目标已经非常清楚。与此同时，美国五角大楼准备进行重大军事重组计划，美军全球司令部将巨变，这项计划将减少四星上将的数量，从10个司令部减少到8个，中东的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整合成国际司令部，而美洲的南方司令部和北方司令部整合成美洲司令部。但引人关注的是，唯一的印太司令部没有任何改动，信号很明显，就是印太地区将成为五角大楼的重中之重。今日12月17号，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共福建号航母舰16号航经台湾海峡，台湾军队对此严密监控，而这个亦是福建号入列仪式之后首度穿越台海敏感海域。昨日16号，台湾媒体披露了国防部一段极不寻常却极具分量的内容。台湾国防部报告中提到，如果敌人突然发起攻击，各部队不待命令实施分布式管制，在去中心化运作指导下顺利进行作战任务。讲白就是，一旦共军发动突袭，各军基层作战单位可以在不等待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依既定作战计划自主与敌接战。 中共本来计划是要瘫痪国军的作战指挥系统，而国防部这句话是直接牵调中共写好的剧本，告诉北京台湾不等了，你只要动手，战争就已经开始。另外，美日菲在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部署已经形成密集交叉火网，从日本九州、冲绳、宫古到菲律宾的吕宋、巴丹、巴拉望等等，再到台湾，反舰飞弹的发射点数量远远超过共军可投入的舰艇数量，共军船再多亦不过是海上炮灰。除此之外，昨日 SpaceX 指控中共10号发射一批卫星事先没有协调，导致中共的一颗卫星仅仅差200公尺就撞上星链卫星。南华早报的消息说，中共军事单位正积极研究怎样在台海冲突爆发时干扰星链系统在台湾的运作，而结果显示，北京如果要全面压制星链的通讯能力，至少需要用1000至2000架搭载空中干扰器的无人机。而这个不只反映中共对台军事评估的新焦虑，亦揭露未来台海战争形态将与过去完全不同，卫星系统与电子战恐成为战场真正的起点。而外界认为，马斯克与中共迟早会面临一场大战，中共的对台战略其中就包括炸毁通讯枢纽、攻击海底江南、瘫痪卫星。而马斯克的星链对于印太作战极为重要，在乌克兰战争中，马斯克的星链迅速恢复乌军网络，使乌军依赖星链进行无人机作战。对北京来讲，这个是一堂赤裸裸的教训，如果台湾战士亦能够动用星链，台湾的指挥、征守、后勤协调及与民军联系将更难被断网断电，在战场上可能取得好像乌克兰一样的韧性优势。与此同时，马斯克已经归队川普。据 Axios 爆料，共和党的最大金主回来了。针对2026年中期选举，马斯克已经恢复对共和党的政治捐款，最近还开出了巨额支票，要帮助共和党人赢得明年的国会选举，同时承诺他将在中期选举期间提供更多资金。这个亦暗示马斯克已经加入川普对抗中共阵营。目前台湾从军备到演练和部署都开始备战，而近期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近期秘密访以色列，表面是访问，实质是军援。台湾在以色列的帮助下，正在开发类似铁穹的多层防空系统。对此，习近平又火爆了，这回不是对日本了，而是转向对以色列发出严厉警告，台湾是红线，中共驻以色列使馆敦促以方纠正其错误行为。网友讽刺说，习近平怕的不是台湾学习军事技术，怕的是台湾学习怎样让领导先走的技术。而中共外长王毅在16号期间访问了中东的阿联酋、沙地和约旦，在访问三国期间一路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王毅向三国表明，中方坚决反对日本现职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而王毅去中东批评高市的目的，就是去施压警告以色列。外界认为，中共对以色列威胁根本不具效应，一是以色列的安全完全依赖自身军力，还有背后的美国撑腰，二是以色列其实一直痛恨中共在背后支持哈马斯残害以色列人，而这个结怨早已经结下。观众朋友，你怎样看呢？你觉得以色列会怕中共的威胁吗？请你在下面分享看法。连日来，中共驻各国大使馆被海内外华人冲塌，已经没有还击之力了。而12月13号这一日，中共驻日、驻美、驻法等等多个使馆的 X 官方平台上，一同出现网民齐声讨伐中共的事。12月13号，中共举行了南京事件公祭，还在各个使馆账号上采取统一动作，利用民族主义进行反日宣传。但是令中共万万没想到的是，遭到海内外华人公开怒怼，纷纷在留言区大揭中共老底， 这个不单止是中共的宣传失败，还暴露了中共面临的政权危机，而且被全世界看清中国人对中共的强烈不满。在日本的中共大使馆留言入面，有人说记住历史没问题，但是如果刻意煽动民族情绪仇恨，淡化国内问题，那就是另有目的了。还有些说中共搞大跃进，死了几千万中国人，谁来纪念呢？有人说什么时候亦被大饥荒的几千万老百姓冤魂亦建一个纪念馆。还有一张获3200万点赞的图片，是习仲勋颈上挂住个牌，站在车上被游街，牌上写着反党分子习仲勋，看来太多人对习家恨之入骨了。有人说我再补两刀，不要日日的恨这个恨那个，连5日8个钟都做不到就不要再叫了。还有那些天价医疗费、高房价、低工资，现在每个月能够休息4日是福报了，工资不加，物价升得非常快，还有教育更不要提了，跳了几多呢？现在一出门就是花钱，赚钱越来越难了。而在美国的中领馆官网上，网友亦踊跃冲塔，有些说中共滚回你们的苏联去啦，不要恶心我们中国人啦。还有些说全世界二战遇难人数都不如被中共饿死的中国人多，4000多万人啦。在法国的中共官网上，一位网友用英文说，法国人绝不可听信中国共产党的谎言，这个是一个极权和独裁的政党。还有人分享了当年中共在1950年内部指示报告，内容提到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反动分子不止200多人，南京杀得太少。在英国使馆账号上亦是一番热闹的景象，而中共国防部在 X 上账号有网友说，真以为你能够控制言论啊？你们已经呃了我们几十年了。有人说这个不是抖音，这里没有人关注你。现在很多大陆翻墙出来的网友感受到，在自由的网络环境里面，中共其实根本不是普通网友的对手。香港特首李家超在香港运福院发生特大火灾之后，到北京面见习近平，外界关注习近平会对他有何指示。而法新社指出，李家超处理了黎智英案和立法会换届选举，相信大火目前还未有影响习近平对李家超的信任和肯定，但能否连任仍有待观察。习近平16号在中南海听取李家超汇报香港最新情况，他在开场就充分肯定了李家超和港府的工作。习近平还提到大埔发生的重大火灾令人心痛，再次对遇难者和殉职消防员表示哀悼和慰问。而李家超的汇报基本是唱好，包括政府财政有望在今年由亏转盈，香港在多项国际排名中上升等等。另外就是表态会全力做好宏福院大火灾后的支援和重建，而且火灾救援与重建工作已经获得市民大致认同等。而习近平会见李家超期间，李强、蔡奇、丁士祥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都在座。但对比去年习近平对李家超表现的形容，从去年的担当作为、务实取进提升到今年的勇于担当、积极取进，不过今年没有再使用全力支持的表述。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对习近平会见李家超的报道中删去了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到宏福园火灾等相关内容，引发外界疑议。李家超的任期在2027年6月30号届满，而李家超之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做好工作是本分，只要在任都会尽责做好工作，将来的事将来再想。香港多家媒体17号纷纷解读习近平对李家超的评价。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法港表示，习近平对李家超的充分肯定并非官话套话，反映了对李家超落实中央要求的满意。但是他补充，9个月的火灾调查期是中央给李家超的观察期， 如果李家超能够就习提出的新工作要求交出成绩，中央没理由换人，但是如果不能够达标，那就另作考虑。但是外界观察，香港大火如此重大，而大火起因一直有为中共权贵献祭之说，现在报道又删除习近平谈大火这部分内容，肯定有鬼。而且现在黎智英被定罪，又引发国际谴责，李家超去面见习近平一定是在密谋商量对策。而习近平对李家超从以前的担当作为务实取进，变成了现在勇于担当积极进取，这个是要李家超孭锅。因为在中共的语境里面，勇于这两个字往往意味着责任在你身上，你要顶住。现在不是赞你做得好，而是强调你要顶住的意思。而李家超的回应是，只要在任都会尽责做好工作，将来的事将来再想。这个似乎暗示李家超在为随时落台预留后路，以后会不会继续留任不由我做主了。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叫李家超到北京是不是要他孭锅呢？亦请你分享睇法。川普政府昨日又扩大了旅游禁令，将五个国家纳入其中，并对多个国家施加了新的限制。目前有19个国家被全面禁止，22个国家受到限制。而扩大后的入境限制措施在2026年1月1号生效。12月16号，川普政府宣布再次增加7国禁止到美国的旅游禁令，其中包括布吉纳法索、马里、尼日尔、南苏丹和叙利亚。对持巴勒斯坦签发的旅游证件者亦实施全面旅游限制，并对老挝和塞拉利昂改实施全面入境限制。另外又新增15个部分限制国家，包括安哥拉、安提瓜、象牙海岸、加蓬、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白宫在新闻稿中说，川普总统正在履行承诺，恢复对危险国家的旅游限制，并确保我们的边境安全。川普政府解释到，因为这些国家存在普遍的腐败、欺诈或不可靠的民事文件和犯罪记录，这个使得美国难以对他们的公民进行入境审查。而一些国家的签证过期滞留率又很高，而且拒绝接回美国驱逐出境的人，因此予以限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说，11月的边境越境人数为30,000多人次，比10月的历史低点还低，这个亦是边境连续第七个月零释放，真正成为史上最安全的边境。这个和拜登政府高峰期的37,000多人次相比，不到1/10。其中非法越境者人数从2月起就断崖式下降，11月份只有约7,350人，比拜登政府时期的月平均值低了 95%。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